平常在家里都很忙，抽一天时间到庙里面来听听法，也要自己的心静一静，不要刚听完就叽叽喳喳的吵个不停，这个法不入心啊。为什么听完了都 忘记掉，就是因为心太乱了，这跟个玻璃杯一样，底下有个漏洞，水进去都漏着了，所以听的时候好像都听到了，都听懂了，刚听完就讲的都不是法义，你们刚才讨论的都是世俗的乱七八糟的话，跟修行没关系的，所以呢听完了也就等于没听一样，所以这个营养呢就没有吸收，从肠胃里面直接就排走了，要吸收一下，就心要静下来感受一下，等你感受到了，你下一次这个法就有受用了，这个如果你不去感受，这个从耳朵里面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已经出走了，出去了，没有入到心里面，所以会忘记的那么快，所以大家以后听法要记住，就是你今天这一天就当自己布施了，把自己布施给这个讲堂了，所以不要再任性，平时在家里已经够任性了，所以在这里呢听课的时候就好好听课，课间呢也关照自己的心，刚才讲的这个火灾和水灾，你观察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生气，有没有不满，有没有贪欲的心，那家里如果有，那你现在也没有，现在如果没有，那也去感受，没有这个贪欲的心，没有憎恨的心，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很舒服，那很舒服你就去感受这个舒服，这就法啊，这个法的力量就会加持我们身心，使自己身心就调节的非常舒畅，所以这个大家学习佛法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方法要掌握，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杯子里面的水要把它先倒光，然后才有甘露水注进来，如果你的杯子里面的水都是脏水，这个甘露水倒进去，甘露水也成了脏水，因为水不干净，那我们听课的时候呢，在听课之前我们把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妄想想法，人生的这个状况啊，家庭的状况啊，在这个听课的时候，听课之前都把它先抛掉，抛到九霄云外，然后自己身心很清净，这个干净的杯，然后佛法才一点点的灌注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就会被不是洗脑了，是洗身体了，身心都要被洗，光洗个脑还不够，身心要洗，洗得很干净，然后你就感受到，哦，原来佛法是怎么回事啊，这是才会有受用，这是听法的一些规矩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长者听到了这样的火宅里面被烧的状况，他进入火宅，进入火灾怎么办呢？采取什么办法？大家看经文113页倒数第三行，方宜救济，令无烧害，告谕诸子，说众患难，恶鬼毒虫灾火蔓延，众苦次第相续不绝，毒蛇缘复，及诸夜叉鸠盘虎鬼，野刚虎狗，雕鹫吃枭，百足之鼠，饥渴恼疾，甚可怖畏，此苦难处，况复大火，诸子无知， 虽闻复回，犹故乐住嬉戏不已。就是想办法，就是想什么办法才能够把珠子救出来。他进入这个火宅以后啊，先他说翻译救济啊，就是有人已经跑到火宅外面了，有人还在里面被烧。这个时候最应当的就是跑到外面的人跑进去把里面被烧的人救出来，就翻译救济。所以我们大家自己有时候很想发心弘扬佛法度众生，你很想去度众生，但是你看看方宜不方宜，是不是宜，是不是恰到好处，这个方是时间上刚刚好的意思。这时间上刚刚好，它有条件，一他得跑到外面去，你还没跑出去，你自己都被烧在里面，你还想救别人，你门都找不到，自己都没出门，门在哪里不知道，你怎么救啊？这一盲引众盲啊，所以这个自己没有得度就想度人的，只是一腔热血，并没有真正的能力。所以这个跑到你外面的人跑进来救才是方宜啊，是宜。第二个呢，他要看见别人在里面被火烧的痛苦在哪里。就我们现在啊，看到这个也是热火朝天的在弘扬佛法，在做这些慈善工作，但是你修的慈善仅仅叫别人在这里好好的轮回，还是通过慈善让他们结上佛缘，再引导他走向涅槃，这个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两者如果没有搞清楚，自己没有跳出三界外还在里面，那么你只是在里面跟大家一起玩，玩的游戏级别高一点而已，人家玩的是三恶道的，你玩的是三善道的，反正都在六道，所以级别高一点不见得你就不是玩。所以这个世间善法会乱菩萨的正法，菩萨也是用善法来引导我们，世间的善法也是用善法来引导我们，菩萨的善法总让我们要彻底解脱三界之苦，而世间的外道的善法，世间善法他没有让我们彻底离开，他反而让我们更留恋这个三界以内的火灾。这两个方向呢完全不同，让大家看清楚。所以方宜救济，你看到你怎么救，你在哪里救，是令无烧害，不要让这些孩子烧害。那么第一个方法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告谕诸子说众患难，这是最快的速度。就是长者在外面看见说，哎呀你们赶紧出来吧，里面火烧起来了，在外面喊话，这是又安全又快速。因为你要跑进去拉着他出来，这跑进去的时间就耽误了，所以你有能力在外面一喊，哎，跟你有缘的人呢在里面一听，他马上就跑，这是最快的速度。所以佛他采取这个讲经说法度众生的方式，也是因为这是最快的速度。就是你在受苦还要先告诉你怎么做人啊，怎么做事啊，让你怎么开心啊，怎么赚钱啊，教了半天让你对他已经很敬佩，很有感觉了，结果你叫他要解脱生死，他说你以前都叫我怎么赚钱呢，以前都叫我怎么玩呢，你现在怎么叫我不要玩呢，他受不了了。所以这个呢是速度会被这个缓慢掉，会迟。那这个是对善根立志的人，就对听话的孩子，你告诉他说众患难，告诉他 逃跑，说里面火烧起来了，你会被烧死的，赶紧跑。哎，他听懂了就可以了。所以佛为什么老是讲人间生死大事，生死大事？很多人，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讲死的，活就活着，你讲死都不敢讲。这人活得真窝囊，就窝囊在连死都不敢讲，就本来要面对的事情都不敢讲。我们从小小时候，要是讲人生是苦啊，讲人生是死啊，这个谁都不敢讲，不敢说你的啊。所以很多的小说啊，很多的这个文章啊，都是要把人生描绘的很有感觉，很有美满，很有向往啊。这个结局呢，都要让我们很满意，所以这个小说才能流通啊。如果结局是可怜的，结局是什么都得不到的，那可能这个书就出版不了了。是这个人世间是一个大骗局啊，大家不知道这个骗局能被骗到什么程度。因为人从生下来到死，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，大家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来到同一个地方去，而且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会死了，但是没人告诉我们。所以我觉得人世间我们都是不停的以各种意志，各种说教，让我们活得开心点，开心点，你不要那么看不开，你看开一点，你的快乐都在前面的，希望总是有的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然后讲到最后，他真的快到死亡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，这个没办法了，我也只能哭。人世间可不就这样了？你的亲人朋友不停的要，你放心，总会好的，你放心，总会好的。然后总会好的，总会到最后说，哦，你只能死。事实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中患难确实是很多宗教的共同点，因为宗教的这些教主啊，他对人生是有体验、有观察的、有智慧的。尤其是佛陀，他对生命的生和死、生死之前、生死之后怎么了生死，这个过程都讲得非常清楚，讲清楚了他敢讲。所以佛教讲苦不是悲观，它只是一个如实的观察。我们很多人觉得一讲死就觉得你是太悲观了，你这个人，他实际上不是悲观，是一个人敢讲自己苦的人，其实他是坚强的人，他不是悲观的人。就在生活当中，很多人他自己的一些毛病啊、习气啊，或者人生的遭遇啊，他都不敢跟别人讲，他很脆弱，他怕讲了别人瞧不起他，他怕讲了以后别人会不信任他，所以他不敢讲，他内心很脆弱。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，他什么都敢讲，他不用怕。所以佛教呢，他不怕，他就告诉你，他也没有过度的去渲染这种人生的苦，因为苦必定都在，他没有故意的说没有苦把你说成苦的。就这个三苦八苦啊，无量众苦，一点都没有过分的去宣传，他只是如实的告诉你。那么告诉你的目的在哪里呢？说中患难啊，就让你离开这个火灾，让你能够离开这个生死轮回的束缚，把自己的问题啊真正解决掉。就说中患难，这是这个长者的第一种方法，叫最快的说教。这恶鬼毒虫啊，灾祸蔓延啊，众苦次第啊，相续不绝，这些前面都已经讲过了，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啊。包括毒蛇啊，猿户及诸这个夜叉纠缠土鬼、野干虎狗，这个地上走的、天上飞的、爬的、有形的、无形的、看不见的、一样的、多样的、一族的、百族的，这个种种痛苦充满了人生。这各种痛苦啊，是各种不同的状况，都是饥渴脑急肾可部位啊。本来是热闹，它是脑急啊，痛苦的是很着急、很急切。此苦难处，这些苦难，这么多苦难的地方，而且况复大火。这个苦难是指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不满足啊，有很多的痛苦，比如说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生老病死。 那么这些苦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见到。更大的苦在哪里呢？况复大火，这个大火就是生死之苦。所以人的欲望最强大的欲望是生存欲，人不想死。为什么不想死？因为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是怎么样。如果你知道死了以后会比现在更好，那人人都想死。死了以后比现在好，我谁不想死啊？那我也想死啊。但是我不知道死了以后会不会比现在好，总感觉死了以后好像比现在更差，所以我不想死。至少死了你跟亲人没办法聚在一起，你看现在你还有亲人还有朋友还可以聚一聚，还可以在这里说一说，那死了以后你没办法在这里说，所以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，死了可能不如现在好，所以害怕，怕死。如果死就好像是这辆车破车已经开破了，很差的车开破了，要换一个高档的好车新车，那谁不换呢？赶紧换还等。所以这个四果罗汉有时候他证得四果罗汉了，他马上自杀，他不想活了，他活得太累，他不活了他就解脱了，他真是这样四果罗汉。但后来发现不对呀，你这样做你给那些烦恼的人做榜样了，变成这个圣人他死了无所谓，他生死都一如的，他怎么死都可以做出力往。但是凡夫不行啊，凡夫你要是自己去找死，那就自杀，自杀那更痛苦。所以佛经里面说自杀跟杀人的罪是一样的，还更严重一点。因为你杀别人，别人那个肉被割下来的痛苦你是体会不到的，所以你杀他你的心还不够狠，你杀自己那心就更狠，自己都痛的痛的受不了你都能杀，所以自杀的罪比杀人还要更严重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。那这个大火就是生死之苦，就火烧过来，就我们从生到死每天，如果这是一盏灯，我们每天这个灯的油就在消耗，到死的时候就心尽火灭，这一生就结束了。就这盏油灯蜡烛灯，我们这张蜡烛是你吸一口气这个蜡烛油就少一点点，呼一口气蜡烛油又少一点，你的蜡烛油是不停的变少变少变少，就少到最后就没有了。人的生命是有一定的数量的，叫命数啊，人是有命数的，生下来那天开始只要这个声音一叫出来哇哇跺地的时候，他的蜡烛灯就开始点起来了，就那个时候开始点了，然后这中间都没有被吹灭过，他一直在点，你在睡觉也是在点，睡觉你说我睡觉睡着了，我是不是寿命就延长了？没有，你睡觉的时候你还在那里。那你如果毁坏自己呢，你就点得更厉害，你不是一盏灯点，你好几盏灯把它这个油给耗掉，耗得就很快，所以油耗完了就结束了。那这就是况复大火，就世间的这个火为什么大呢？就是你走遍天涯经历千山万水啊，无论到哪个地方你的生命都在消耗，世间一切都是让你的生命在消耗，因为每一秒钟都在消耗，你在听法的时候在修道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在消耗，这个消耗是生命本来就如此的，不是水造成的。所以况复大火，所以诸子无知，我们大家其实真的不知道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，不敢说不敢看不敢想不敢了解，你真了解了你的就心就没脾气了。我经常说是我们是被赶赴刑场路上的人，大家都是被判死刑的，没有一个人不会死，所以我们都被判死刑，已经判完了，在座的有没有哪一个不死的？你如果不死的你就没有判啊，你又会死的你都已经被判死刑了，所以我们只是在这条路上走而已。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诸子无知啊，虽闻复悔， 父亲虽然教化他，警示他，但是呢，犹顾乐主，嬉戏不已啊。这是人世间好玩的东西太多了，他不想修行，不想逃离这个三界火灾，还是想在这里游戏，还想在这里玩。尽管火已经烧过来了，尽管你的生命活一天你就少一天。很多人把这句话会讲给谁呢？会讲给得癌症的人，或者说得癌症晚期无可救药的人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你该吃的吃，该玩的玩吧，你少活一天就少一天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话送给他们，我们就从来没有送给自己。我们自己也是活一天少一天的，谁说不是活一天少一天？但是我如果见了面说你就活一天少一天，那你会被人打死，我告诉你，谁不愿意接受你这句话？所以人喜欢听假话，不喜欢听真话。真话是你也活一天少一天了。90岁的人、100岁的人，他活一天少一天了；1岁、2岁的人，他也是活一天少一天的。他不是活一天多一天的。如果活一天多一天，你越活越长了，你就是妖怪了，你就不是人了。其实妖怪也是活一天少一天。他只要得到了一个形状、一个界限。这个形状这个界限就开始消耗，比如说升到天上去，那天人的寿命84000劫，他到那里去他就活一天少一天，没有超过84000劫的，最长就84000劫了。所以在这个轮回中啊，不管你躲到哪里，都难免无常之火烧诸世间。所以我们大家不懂得这个事实啊，还是乐着嬉戏不停止，停不下来，这太快乐了停不下来，有时候太痛苦了也停不下来，很痛苦的人他也停不下来，也不能修行。太快乐的人他也不能修行，然后不快乐又不痛苦的时候呢，他没动力，他还不懂得修行，所以这是没办法。前面有好东西你跑，后面有坏东西你逃跑可以，但是呢你逃跑你看见的都是世间轮回的这些好东西，所以你跑来跑去在轮回里面打圈，太快乐了你没时间去修行了，太痛苦了你没精力去修行了，然后不快乐不痛苦呢，你没参照系，你觉得这样挺好，还不懂得修行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很多人在常常的打坐，天天坐在那里啊，知道自己不思善不思恶，好的也不要想，坏的也不要想，结果呢他就傻傻的愣愣的坐在那里，结果坐一辈子，这辈子全被浪费掉了，快乐也没有，痛苦也没有，得了一大堆的无名愚痴，做成会做傻雕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你好的也不想，坏的也不想，愣愣的坐在那里，所以傻掉了。什么人不傻呢？他懂得念佛就不傻，所以大家如果能念佛他就不傻。你如果坐在那里不是发愣，是保持清楚，做的姿势清楚，心里想什么清楚，周围的人来人往也清楚，保持清楚他就不傻。清楚这是绝招，你有绝招这是开智慧，越清楚智慧越高，所以修行是要开智慧的，不是要把自己变傻掉的，傻掉的是堕落了，但这中间相差就一点点。智慧的人他也没有善也没有恶，也没有想要的也没有想讨厌的，他保持觉察，保持镜子一样觉照。傻的人呢就像镜子一样，把灰尘给涂上去，他的光发不出来了，前面有人来有人往他看不见，这就变傻掉了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哎呀你不要分别吧，你不要乱动吧，不要乱动坐在那里干嘛，发呆，这就发呆，说越发越呆，那修行的人就越发越呆，那就修行就修坏掉。所以这个三界内的嬉戏啊太多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很难啊解决问题。那怎么办？后来这长者就想办法了，大家看他用车、啊、我们就看到那个在那个医院里面啊急救的病房，很多人急救的时候呢都是站不住走不动了，怎么办？用车，用推车， 用推车的最快的速度了，他自己跑不动了，你拉也拉不动了，怎么办呢？用车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用车，他是用车最快，用什么车？你看，大家看啊，这个114页的第四行，是时长者而作是念，诸子如此亦我愁恼，今此舍宅无一可乐，而诸子等当年嬉戏，不受我教，将为火害，即便思维摄诸方便，告诸子等，我有种种珍玩之具，妙宝好车，羊车鹿车大牛之车，今在门外，汝等出来，吾为汝等造作此车，随意所乐，可以游戏。诸子闻说如此诸车，即时奔进，驰走而出，道于空地离诸苦难。这是长者想的办法。这个长者就是佛陀。这个长者他自己在心里面想的，而作是念。怎么想呢？说诸子如此啊，亦我愁恼。这你们这样子啊，就更加增长了，增益了我的担心，我的懊恼。那佛还为什么会懊恼？佛为什么还会愁？这维摩诘菩萨说的，众生有病我才病，众生有苦我才苦，如一众生未成佛，我佛终宵有泪痕。这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得度，还在火灾里面，佛整夜都会流泪。这是很形象的一种说法。为什么他要流泪？因为众生还在流泪，众生在苦，佛就在苦。因为众生本来可以不苦，但是众生不知道，他无知，他不能从他的痛苦当中解放出来，所以佛会以众生之心为己心。中国的儒家讲的以百姓心为心，叫圣人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圣人没有心，他本来是无我无造作的，但是百姓在受苦，他就能感受到苦，百姓能快乐，他就能感受快乐。所以中国几千年的都是圣贤的教育啊，被西方的文化一冲击进来，都变成了这个封建迷信了，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。不过呢，现在有好的趋向，就大家能看到整个社会呀，包括东西方的社会，都对中国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感到了兴趣，这一点是好的现象。但大家呢，也要有更多的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有这份热情，才把传统这个智慧，圣贤的智慧才能传播下去。所以亦我愁恼，佛不是不苦啊，佛是看到众生苦他就苦，所以菩萨大慈悲，默默不语，陪我入轮回。我们在轮回，菩萨就陪我们在轮回，我们有多苦，菩萨就陪我们受多苦。所以禅宗的祖师，人家问他你往生到哪里去，他就说东家做马，西家做驴，马有苦他就做马，驴有苦他就做驴，他自己做什么已经不重要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资本，因为他已经跳出三界外。那我如果我们大家没有跳出去的人，你说我随便做什么，做宠物也行，那你这样的人，你是自己吹牛。 那宠物你打它它不苦吗？它也苦啊，它 在死的时候它不苦吗？它也苦啊，这我们大家也苦啊。所以你有本事你就跳出去以后你再来，没有本事就不能吹牛，这是叫义我筹码，就佛对我们众生这种如父对子，如母一子，就父母对子女一样，子女如果有痛苦的地方，父母更加的难受，是义我筹恼。那么今此火灾呢，无一可乐，这个三界里面，三界里面的火灾啊，无一可乐，这个一就代表一切，火灾里面的一切都没有可乐的，哪怕小到一个物质的灰尘，你说黄金很贵，珠宝很贵，犀牛角也很贵，这个世间再宝贵的摩尼宝珠、聚宝盆到你面前你很舍不得，在你死亡的时候有用吗？什么用都没有，救不了你，就算救命的仙丹救你一下也只是一下，第二下他也救不了。如果救命的仙丹能够真的把人救住了，这个世界肯定有人会长生不老，可是没有。所以这个世界哪怕是一个灰尘都救不了你，在关键的时候没有用。内在的心情，任何一种心情在死亡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，没有用。这个世间没有东西在死亡的时候可以让你再回生。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内在有极乐，这个世界就没有极乐。看见了你内在有极乐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在哪里都是极乐，那已经离开了火灾了。所以不离火灾啊，这个舍灾就是无一可乐。一是代表物质世界的哪怕一个灰尘是一，内在精神世界的哪怕是一个字、一句话、一个想法。有些人还在那说，哎呀某某的很有思想，你看啊，还有什么著作权啊，他这个想了很多东西写出来的那些文字有著作权，就是这个是我的观念，那个是他的观念，所有的观念都是别人给你的观念，都不是自己的。你没有看到这个事实，拿现实的这些标准、人为的标准去衡量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没有任何帮助。所以无一可乐啊，诸位看看你现在的身体和你现在的情绪，你的妄想，没有一个妄想，没一个想法可以在死亡面前有用的，你现在的想法。那你说我念阿弥陀佛有用，是念阿弥陀佛有用，阿弥陀佛是这个世界的想法吗？不是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。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就告诉你你要解脱三界，正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在三界了。所以信愿恳切，虽然阿弥陀佛我念的时候还是有声音有文字，我念的时候还是我这颗心，但是阿弥陀佛的意识，当你信愿恳切念着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其实是不要三界，没有三界，正在念的时候三界以内的东西干扰不了你。比如说你念就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说这个是色界还是欲界还是无色界都没有，所以当下跟极乐世界相应的。佛法它有这个通道，让我们看到三界火灾是无一可乐，而诸子等呢是当年成年在这个嬉戏当中不受我教，这个佛教他要了生死啊，要解脱啊，要修行啊，要赶紧自己出来呀、啊，不听，不听啊！那告诉你苦，你发现自己还没苦；那告诉你说会死，你说我现在还没死。他总有理由，所以呢，他不听话，不受我教，那么将为祸害。他不受教，不想解决生死大事，但生死大事不是就没有了？你说我不想啊，人还不知道活几岁啊，我现在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不管你想不想，那个问题总是在那里。 所以有些人他觉得他不想就以为没有了，那叫掩耳盗铃，把自己耳朵蒙起来，他就以为这个铃子就没声音了。其实你只是糊弄自己，在欺骗自己。我不怕死，不怕死，你是欺骗自己，骗自己现在还可以偷点懒，可以活得稍微放心一点。如果你现在想到要面对死亡，你会每天感觉坐立不安，所以必须要修行你才觉得踏实，要不然呢你活得觉得没滋味。那这个问题你不去面对，你不敢说，不代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其实你是就好像这个粪便在房间里面很臭，很臭怎么办呢？你不把它打扫了，你买个什么东西把它盖住，这臭味发不出来了，你就觉得这就不臭了，但是最后发现那个臭味还是在那里，还是没解决。就我们的生死大事啊，就面对死亡你怎么办这个问题，你平时不去想，到最后其实很多人都解决不了，解决不了就 解决不了，就下一期的生命继续来。所以问题没解决，这些人就将我于火害呀，没解决你又被他所害呀，就稀里糊涂啊。即便思维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想了，怎么想呢？要涉足方便，我要建设一些这个方法起来，便于大家能够接受能够用的方法，我要建设起来，这叫方便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利，用一个很便利的方法让大家很快出去。本来让你自己走你走不了，拉你也不走，所以他有办法，是佛有办法，设足方便。那这个时候他办法就想好了，想好怎么办呢？告诸子等，就告诉大家说，我有种种珍玩之具啊，啊，妙宝好车，你们在里面玩嘛，玩得开心嘛。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动作做什么，就是骑在狗的背上，脖子夹在狗的脖子里面，啊，不是，腿夹在狗的脖子里面，脖子外面，腿夹在狗的那个脖子外面，那狗呢就拼命叫拼命跑，它就坐在上面觉得很开心。这个夜叉恶鬼啊，他通过这个方法来玩游戏，玩得很开心，火烧起来都不管。那比喻是什么？就是比喻我们大家用自己的行动抓住了某一些东西，感觉很快乐，其实你抓住的东西都抓不住的。比如说我们抓住了我们的人生，有些人觉得应该及时行乐，趁年轻，这有叫什么，这个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这告诉你要及时行乐，有快乐你赶紧想，要不然过了这一村就没这一店了，等你老了时候你酒也喝不动了，玩也玩不动了，所以赶紧玩。他说抓住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？像狗一样的，你坐在狗上面，那狗跳起来更着急啊。就是你去享受这个世间的这一切的时候，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的都已经在迅速的消耗，迅速的消耗。从福报来说，你享受这个福报，福报就消耗掉了，消耗掉了。那从你的精神来说，你享受的东西越多，你以后让你快乐的东西越少。人就是很奇怪的，你在农村里面的那些穷的山区里面的那些孩子啊，连一个好的书包都没有，你给他买一个铅笔盒他都很幸福，他都很开心。大城市里面的孩子啊，父母亲开着差一点的车，骑着摩托车去送他上学，他都不干，他要看别人的父母亲都开好车送我去的，你骑个自行车你就不要送了啊，在远远的地方就下车了。什么原因？就是你享受多了，你的欢乐就没有掉了，欢乐就没有掉了，你的心就这个欲望越来越强大，满足你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所以人越活快乐越少。这原因是这样，所以他加着这个狗的快乐只是暂时的，流动的无常的变化非常快的， 那这样子他就感觉快乐，所以这个长者呢才有招。你们既然夹着这个狗，坐在狗背上这么难坐的地方，你都感觉到快乐，我告诉你，我这里有很好的妙宝好车啊，珍贵的不得了，最高档的好车在这里，你来不来？这很吸引人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大家一想到啊，人生有苦啊，一想到极乐世界一点苦都没有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反正我觉得我特别想去。那个地方没有痛苦的地方，我当然太想去了。而且是诸上上人聚会一处，都是上等的好人在一起，彼此不会伤害。我们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太多太多了，人家不跟你伤害，你自己都跟自己伤害，自己都跟自己过意不去。在极乐世界，你自己想伤害自己都伤害不了，因为他是清虚之体，无极之身，伤害不了，而且他不会想到伤害，关键是他不会想到伤害自己。所以一想到那样的地方我不去我傻，那我去我才是正常的，我不去我才傻。所以佛看到真管之句，妙宝好车啊，什么车呢？羊车、鹿车、大牛车啊，这个大牛车、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这三车，这是比喻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。大车、大牛的车就是菩萨乘，这就真在门外。所以三乘圣法、三乘圣教的法，都是让我们要解脱生死之苦的，这才叫三乘之法。诸位要记住，如果告诉你在世间做一个好人不需要了生死的，那么它是三界内的善法，就在火灾当中的玩具，在火灾里面的玩具。告诉你要了生死、解脱生死之苦，乃至要度众生的，那是三界以外的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虽然它也是真玩之具，也是玩具，但是它无比珍贵的玩具，是妙宝啊，妙是不可思议啊，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无价的宝藏。这样的车是在三界之外，这个人世间的游戏，你玩着玩着就被它玩进去了，你自己就玩完了。但是三界以外的这个游戏呢，你怎么玩他都玩不了，他不会受伤，没有伤害的生命。三界以内你不伤害他，会伤害你，况且你也自己在伤害。我们在人世间，在生死当中啊，人我是非当中，你不伤害自己，人家会伤害你。你说我不想死没用，他就会死，自然界就得让你死，不死就誓不罢休，这一定得让你死。所以这就是三界以内跟三界以外的最大的区别，就尽在门外不在里面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人世间有那么多的宗教，有那么多的哲学，有那么多的圣贤的教育，也有那么多劝人行善的道德说教，他们指导我们生命的方向到底在哪里。他如果指导你从这个火坑出来掉进另一个火坑，从这个火灾出来进入另一个火灾，从这个火海出来掉进另一个火海，只是浅深的不同，浅深的不同。比如说人间去世了升到天上去了，天上到上帝那里去了，上天国到了那里去，那里只是纯善的地方，很开心很快乐。只要有善它就有恶对立的，所以善到了极致它就会变成恶，善恶是对立的，恶缘的世界。虽然是一个很浅的火坑，但是浅的火坑结束以后你又会掉进深的火坑。我们现在是比他们深一点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修行呢，我们就掉进一个更深的火坑。在人世间就是这样，你不做好事做坏事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表面上看你好像很风光，其实 你只要静下来客观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心，你的心已经黑暗了，已经灰暗了，他的内心一定是灰暗的，没有光明坦荡荡的，因为他做了坏事了。那你说我不知道我做了坏事了，不知道做了坏事了，你还没有黑暗，因为你的内心不知道，无知者还无罪。知道错了要命的就是知道，天下人都不知道，唯独你知道，你就完蛋。所以骗得了别人，他骗不了自己，就只有三界以内，三界以外他不需要骗，就过无伤害的生活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在门外有这么好的车，珍贵最珍贵的玩具，最不可思议的这个无价宝藏，这样的东西给你，你要不要呢？说汝等出来。这个长者跟他儿子说，你们出来，我为你们造作此车啊，随意所乐。我现在为你们专门把这三车造好了，随你的意，你想怎么干怎么干，而且在那个地方你怎么想都不会伤害的，没有痛苦，没有伤害，这可以达到随意所乐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意啊，我们都祝愿别人吉祥如意，就如意，嫁人要嫁个如意郎君，要如意。但是你真正的意，怎么才能如你的意呢？如意是不死啊，我们也得死，又不如意。如意是不病啊，我们会病，我们又不如意。如意是别老，青春永保，但是你永远都没办法保持青春，每天都在老去，谁说青春不永保？这你不想老，不能如你的意，你不想分开，何必有离？每个人在一起就会分开，分开的久了又在一起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所以又不能如意。所以这个是人世间，你想如意啊，你想如就没办法如。那么如果破除了我执呢？像阿罗汉一样，你的意是可信的，关键是我们现在的意啊是不可信，我们是靠不住，我们想要的偏偏是没有的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你有的，你没有的你就不要想要，那你就是如你的意了。比如说生死是正常现象，有生必有死，那我就不想要不死，我就想要死，但什么时候死呢？随意，到那个时候死就死，那你就如意了啊！你也想死，正好到那时候就死了，这叫如意了。所以这个世间你不顺着他，你想他顺着你，而且他永远不能顺着你的时候，你还想他顺着你，你就傻了，就不能如意了。所以这个出世间法呢，就把三界以内的都看透了。其实最重要的意啊，我们平常的意是妄想分别，是得来的信息不准确，判断失误。我们在这个六道中凡夫得来的信息也是不正确的，不准确的信息你的判断就失误了。这不准确在哪里呢？不准确在大家都有一个我，我们也觉得有我，这个信息不准确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不准确的。那他为什么会如意？因为他得到了出离三界之后，他的意义就变成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人的生老病死啊，忧悲苦恼啊，因缘果报啊，这世间的一切法来龙去脉他清清楚楚，这个时候他得到信息是准确的，得到信息准确的，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的要求也是准确的，因此他能够随意所乐，他能够随自己的意。所以四果罗汉他的意叫智慧，这个意才靠得住，才可信。凡夫的意都靠不住，都不可信，因为这个信息不准确。所以可以游戏啊，你如果信息是准确的，在你可用的范围内，你能掌握的掌控的生命，你去用，这就可以游戏了。这个长者就告诉我们是这样一回事。所以佛教怎么会是消极的呢？他对人世间对生命是绝对的积极， 为什么寺庙早课四五点就要起床？我看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宗教这么积极的，也没有哪个团体每这个2600年来早上四五点就起床，晚上就黑黑的才睡觉。你说哪个团体这样？哪个公司这样？哪个人学习的时候是有时候有这样可能早早起来，但四五点起来长期坚持一天不落的，我估计真没有。所以有些人说佛教好像很消极，是他太看表面，他太小看佛陀了。佛陀对生命他是绝对的赞叹不已的。所谓消极，就是你现实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没有用，你要做有用的事情，有用的事情你就要夜以继日的去做，一分钟都不能落下。所以上半夜下半夜要诵经，中夜要坐禅，不要天天睡大觉让一生空过了，一生都浪费了。所以他非常积极，那可以游戏，这是可以游戏。所以到你安全的地方你可以生命可以绽放，在你不安全的地方你越绽放那个火烧过来烧得更死。安全的地方这个花一样的花，你在可以开的地方你绽放了，你安全的就漂亮了。你在火堆里面你开得越快烧死得越快。这三界以内，所以朱子文说，这些孩子一听说以后，如此诸车即时奔进，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奔进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寺庙里面为什么要积极，就是奔进驰走而出。我怀疑啊，奔驰是不是从这里来的？奔驰啊，谁坐奔驰？我们即时奔进驰走而出，这叫奔驰。我们也有奔驰哈，我们做心灵的奔驰。那些开着奔驰的人，说不定他是在火宅里面啊，跟小孩子玩游戏一样，玩着玩着那个奔驰就不知道把它开到哪里去了，有可能就开到阎罗王那里去。但是我们要奔驰，是要跳出三界外，就疾驰而出啊，就以最快的速度，这奔驰啊，即时奔进。驰走而出。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家你开的什么车，你就告诉他我开的是奔驰。我们每个人学佛学大乘佛法的人啊，都开的是奔驰。什么奔驰呢？即时奔进驰走而出啊，这叫奔驰。道于空地离诸苦难，道于空地，空什么地？空一切束缚。所以人生太可怜了，把自己捆绑了。有些人用物质把自己捆绑，有些人用情感把自己捆绑，有些人用观念把自己捆绑。观念把自己捆绑的人最可怜。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什么民族、什么宗教、什么教派、什么学说，很多人他坚持了这一个学说，就否定其他的所有学说，然后就自以为是，一辈子就自以为是在那个螺丝壳里面。这种人就思想已经被固化掉了。中国人讲要解放思想，你的思想被某一种观念捆住了，都是很可怜的。所以真正你道与空地，就要把你内心中的所有的观念、想法、执着通通舍弃掉，连自我的感觉也舍弃掉。这个时候他能道到人我的空地，人我只空掉了就人见，但法我只再空掉真正的空地。到了空地以后，他才能够离诸苦难，一切痛苦捆绑的才解放了，才结束了。所以心灵没有解放的人是可怜的，他的心灵总被困住。有些人被恶业习气贪嗔痴烦恼困住，有些人呢被慈悲善良也困住啊，为了慈悲让别人在自己那里难受，为了自己是做一个好人让自己憋屈，这些人都是被捆的人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你的生命要彻底从这个三界的所有的执着当中解放出来，离诸苦难才是真正的解脱。下午再说，阿弥陀佛。